听众朋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将于本周日在埃及红海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拉开帷幕。在俄乌战争引发能源危机，在今夏全球多个地区深受气候灾难重创的背景下，各国对此次峰会有何期待？作为气候峰会轮值主席国的埃及又将重点突出哪些议事日程？中国已发展中国家集团及77国集团合作紧密，上个世纪90年代气候谈判启动初期就建立了一个中国与77国集团气候变化合作机制，那么中国在其中起到了何等作用？发展中国家如何评论中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气候专家们对中国又有哪些期待？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法广先后采访了法国智库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学院气候项目负责人罗拉·瓦雷罗女士和代表突尼斯政府参与气候谈判的法国尼斯蓝色海洋大学气候经济学者本·尤塞夫教授。首先就第27届气候峰会的主要看点，罗拉·瓦雷罗女士认为本次峰会主要有以下三大看点，她向法广表示。
La COP27, si vous vous rappelez que l'accord de Paris fait qu'on a des sortes de marches d'escalier, là, elle intervient juste après la marche qu'on attendait de Glasgow.
第27届气候峰会是26届峰会的继续。巴黎峰会制定出了一个阶梯性上升的机制，格拉斯哥峰会达成了许多共识，其中之一就是目前各国的减排承诺并不足以达到巴黎峰会制定的 1.5 度的减排指标。各国因此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本次峰会上各国将就减排做出新的承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有所表示，但是某些国家例如巴西由于新总统上任或许会调整其气候政策，不过总体而言并不会有重大的新承诺。我认为本次峰会压倒一切的议题将是融资问题，因为每一个气候峰会都有自己的主题，之前的一系列气候峰会的目标是要落实巴黎协定的实行细则，格拉斯哥峰会完成了此一工作的最后一关，解决了碳机制的问题，此次峰会处于一个过渡阶段，会议主席国埃及因此有余地决定峰会的主题。鉴于峰会在发展中国家举行，而这些国家在以往的峰会上总是抱怨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气候适应问题，去年在格拉斯哥峰会上气候融资问题并未获得解决。人们都知道发达国家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始终没有到位，所以发展中国家对此次峰会有很大的期待。格拉斯哥峰会承诺将在2023年解决融资问题，峰会还承诺在2019年至2025年期间将气候适应的资金增加一倍。到目前为止，用于气候适应的资金仅仅占气候融资总量的1/3，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远远不够的。此次峰会要讨论的第三个关键议题就是损失与损害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无论我们在气候适应方面做出多大的努力，由于气候原因而造成的损失是在所难免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专家小组的报告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而且事实上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失早已十分彰显，发展中国家不断在气候峰会上提出这一问题，尤其是那些气候脆弱国家，例如太平洋岛国。但是多年来气候峰会始终避免直接提出这一问题，主要原因是由于来自美国方面的反对。巴黎协定中虽然有条款涉及到气候损失，强调存在气候损失，但却认为损失国并没有权利要求气候补偿。不过今天这个问题将会被明确提出，因为这涉及到气候正义的问题。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必须由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承担，而遭受气候变化危害的却是一些无力应对的发展中国家，所以这是一个涉及到公平正义的问题。此前在巴基斯坦发生的特大洪灾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巴基斯坦是今年 G77 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将在此次峰会上起到领军作用。当然，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的是，如何评估气候损失事实上并非易事，而且对气候损失的补偿也早已存在。例如西方非政府组织援助的基金，这是否也应该统计在补偿的范围内？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推卸责任，其实非政府组织也要求推出一个新的补偿基金，但必须明确新的基金同已有的相对比有何不同之处，从而避免出现双重统计的问题。正如罗拉·瓦雷洛女士所指出的那样，第27届气候峰会由发展中国家承办，那么受到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的非洲等地的国家对此次峰会有何期待？我们为此采访了拥有法国与突尼斯双重国籍的法国尼斯蓝色海洋大学的气候经济学者本·尤塞夫先生。本·尤塞夫代表突尼斯政府参与气候谈判多年，主要负责有关气候适应以及融资问题的谈判。他向法广表示，具体而言有多个期待，集中起来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我们知道巴黎协定分多个部分，其中就涉及气候适应以及融资规定，但是气候适应并没有占据足够的地位，因此巴黎协定并没有制定气候适应的具体目标，也没有明确其融资来源。我们期待此次峰会能够在气候适应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规划。我们之前获得的承诺是在2020年至2024年这五年期间获得5000亿美元的补偿，但是这些资金到目前为止尚未到位，必须要等到明年或者后年。而且今后的资金来源将如何，我们期待能够明确今后的融资途径，否则我们就无法兑现减排承诺。就拿突尼斯为例，政府承诺将减排 45%，而要达到此一目标，政府必须支出200亿美元，而突尼斯政府并没有这笔经费，这其中部分资金由突尼斯负担，而另一部分则来自国际援助，而我们并不知道国际援助资金何时可以到位，因此我们无法落实我们制定的减排规划，因为我们不知道何时才能够获得资金。最后，我们希望能够规划未来，1000亿只是整个过程的一个阶段。今天我们都看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人类为此将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因此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我们期待能够获得新的承诺，以便拥有足够的实力来应对继续恶化的气候形势。就以上三点，我们期待能够获得更加技术性的回应，而不是同以往那样的纯政治性却迟迟不能获得兑现的声明。
Donc en fait voilà les trois dossiers sur lesquels on aimerait avoir des réponses un peu plus techniques, peu politiques, avec des annonces qui ne se concrétisent jamais.
我们知道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成员国因各自的利益不同而分成十多个国家团体，代表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的团体是 G77 国集团与中国，77国集团的成员超过130个，而中国的地位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那么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作用如何？我们首先来听听突尼斯气候谈判代表法国尼斯蓝色海岸大学气候经济学者本·尤塞夫的看法。
La Chine est un acteur clé en fait dans le groupe。
中国在77国集团中的地位至关重要。首先，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一开始时，人们对中国有些警惕，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立场比较积极，例如要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等等。对我来说，中国在集团中立场居中，可以说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中国不像印度以及沙特阿拉伯那样总是拉后腿，趋向于不行动，有时中国也会同他们站在一起，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占据的是中间地位。就我本人而言，中国在谈判中的表现比较积极，他们一般会明确画出红线，明确告知各国他的底线是什么。 不过今天 G77 国与中国集团内部出现诸多的分歧，有些国家认为进展速度太慢，主要是一些拉美小国，这些国家他们并不认为融资来源是私有资金又有什么问题，他们也并不认为依靠市场机制有何问题，他们可以接受许多其他国家不能接受的条件，所以对集团来说，他们的言论究竟仅仅代表他们自己还是整个集团，这就像整个集团提出了一个遵守纪律的问题，如何才能够以同一个声音来说话，才能够以有利的地位推动谈判。
Et sur la discipline du groupe pour pouvoir avancer plus vite et pour pouvoir peser plus fortement sur le processus。
如果说尤塞夫先生认为中国在气候谈判中位居中间地位的话，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气候项目负责人罗拉的看法则似乎不尽相同。比如说，他认为在美国极力抵制的损失与损害的问题上，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中国态度却也十分消极。他说，中国其实也害怕提及损失与损害问题，因为一方面中国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而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他也担心倘若必须承担造成气候损失的责任的话，或者自己也难辞其咎。我并不认为有这种可能，不过这很可能是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并不积极推动的原因所在。此次峰会我对中国并不存有太多的期待，倘若中美能够恢复气候合作，至少在外交层面能够正式恢复，这将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尽管我认为中美在气候领域的非正式的合作始终没有停止，当然中美两国的合作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此外，我们也期待能够就14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条款、有关各行业的具体指标等获得更多的细节，因为我们在许多议题上都存有疑问，例如中国是否能够遏制煤炭的开发，中央政府是否能够强迫地方政府减低煤炭开发等等。中国政府似乎总能够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兼顾气候目标。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但是我们依然在等待中国方面明确将采取哪些措施来兑现其气候承诺。确实，中国主席习近平2020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了中国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承诺，然而外界却始终在等待北京如何按期达到碳中和的路线图。中国政府刚刚经历了中共二十大政坛权力分配大洗牌，在美中关系持续紧绷、清零政策导致民怨沸腾、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气候议题自然退居二线。北京在此次峰会上将如何处理美国的合作关系，在气候适应以及损失和损害等议题上是否会推动谈判的进展，外界拭目以待。听众朋友，以上的环境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学院气候项目负责人罗拉·瓦雷罗女士和法国尼斯莱瑟海洋大学气候经济学者本尤塞夫教授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于力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